楚吧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，如果把他的地交给你的话，那么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。所以一面来讲，谁说我给你了，但另一方面你还是要脚掌踏在那块地啊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呢，这一次神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全地总动员，你要全军要上去。不过呢，在这个时候神告诉他说，你这一次要预备好伏兵，要预备好伏兵，要设下伏兵。所以第三节，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。约书亚就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，夜间呢就打发他们前往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地图，就是耶利哥城爱城战役那个地图。那么这个地图呢，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哈。亚当城看过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旁边有一条约旦河，有在约旦河，然后基甲嘛，大概是他们第一站所在的地方。那基甲离开耶利哥不远了。那么从耶利哥到伯特利，大家看看，因为爱在伯特利旁边嘛，对不对？你伯特利是天之门，那天在哪里呢？天在以巴路山跟基底行山的往北走嘛，就是世界，这很清楚。所以如果现在以色列要不光相信，也要顺服。顺服不管如何的艰难，神说你要到以巴路山，就要到基底行山，他们答应了而这样做，所以一定要怎么样，要把爱要到天才可以。那怎么到天呢？一定要经过天的门，就是伯特利嘛。那伯特利拿下来，爱一定要拿下来。所以大家知道说，耶利哥呢有两条路，一个呢，如果你沿着那个 W 表示 wadi 是干旱的意思，一个叫Makuk， 这个 Makuk 其实就是这个亚瑟尼中的雅各谷。雅各谷，如果沿着这个谷一直往上去，可以到爱。但第一次啊，他们派三千人上去的时候，没有多久被打退了，这当然的。因为普通我们的观念呢，爱没不是三度空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以为很容易，其实呢，敌人在上面，你在下面，一下子就用石头就把你们打退了。所以以色列人没有打胜的可能，所以这是第一次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，第二次神告诉约书亚说，你还是沿着原来路上去，然后呢让敌人看见你，然后呢你要假装打败，你要逃，明白吗？但是呢，在这个以前呢，前一天晚上你要派三万的伏兵要先上去。那个三万伏兵当然不会是走这条路的，一定走下面那个汉谷，就是 就是Suwenik 这个汉谷，这个下面这个汉谷就是虚线这个汉谷。那虚线的汉谷，你如果往上走的话，可以走到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那么圣经明明说是在爱的后面，你要埋下伏兵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敌人的军队呢，就伏兵呢，一定从这条路上去的，是这条路上到伯特利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大概呢是这样的情形。那么现在呢，考古学家就 University of Toronto 他已经找到了爱城，而且完全像圣经里面所说的。那么我们也有机会呢，我们真的到了爱城，我们到了同样的一个地方。那到了爱城，首先第一个你能看到那个山谷啊，能看到那个山谷，而且隔着山谷的对面呢就是约书亚的大军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敌人可以看见敌人军队来了以后，那么中间呢刚好隔了一条，隔了一道的这个山谷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约书亚已经跟伏兵打好暗号了。首先假装他逃跑，假装逃跑那当然是往山谷里面跑，往海边，往这个往平原这个方向跑，往下跑。往下跑的时候呢，那个爱城啊，以为这个敌人又来了，像上一次一样，我们这次可以打他们，所以他们里面就王呢就带着军队就从里面就冲出来了。那么同时伯特利也有人就一同来支援他们。那么伯特利要支援他们呢，因为刚好在早晨嘛，所以这个约书亚已经跟他们约好暗号了。那么那个时候约书亚手里一个短枪，短枪其实就是把短刀了。所以在太阳光底下呢，如果你对准方向的话呢，那实在说来就等于暗号中止，一亮一亮，很远远的看一晒，那么好了，那这个就是暗号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伏兵呢就从埋伏的地方，就是从爱城后面呢就跑出来了。那跑出来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吗？跑出来他就进到城里面就把火烧了。 这个火这个城一烧了以后，那个烟火远远看得见嘛，所以等到这个爱城的人在追赶约书亚的时候，回头一看这个不对呀，不妙了，因为他整个城被荒坊火烧了，所以就想回过头来救这个城，结果没有想到城里面就冲出这个三万个伏兵出来，所以两边一夹击，然后敌人就跑了。敌人跑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以色列人训练了40年，别的不行，跑路比跑是比别人跑得更快的。所以你现在看见吗？你只要把敌人如果在蛇在洞里面，一点办法都没。你说这个如果爱城呢，所有人在爱城不行的。所以神就告诉他呀，告诉、这个约书亚说，那你现在要假装逃跑，所以不知不觉就把那个蛇从洞里面引出来，明白？这个洞一引出来，只要这些敌人在旷野底下。那下面呢就没有问题，那就是以色列天下，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，神说通通是你的，明白吗？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围城是很困难的，但是现在你把它引出来以后，那么最后你看见说所有的人就通通出来了，然后他们在旷野里跑，在旷野里绕，那最后呢，只要他们跑过的地方，那么最后他们就把敌人歼灭了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通通是你们的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知道说谁打了胜仗呢？当然是他们打了胜仗。但有一件事情要记得的，等到他们一打完胜仗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接着下面他们就到以撒冷山去了。那很简单，你大家看啊，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第29节嘛，就是第8章29节。讲的爱城啊，他们将爱城挂在树，爱王挂在树上，直到晚上，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30节、20几节到30节还不到一节啊。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，那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好像找到那座坛了，到现在好像找到那座坛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以巴路山上，那座坛还在，那个应该是最高的地方，很可能在那里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，很有意思的。所以接着下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33节，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长官长并审判官，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心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。你看，你们记不记得犯六个支派嘛？那为以色列祝福，那么当然在以巴路上呢也宣告咒诅。所以清楚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证明说他们把爱拿下来的目的是为着把天的门拿下来，把天的门拿下来的目的就是为着来到天的境界，来到天的境界就来到以巴路山，来到世间。那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他们庆祝什么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庆祝祝棚节的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在下面34节，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书上祝福咒诅的话，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，都宣读了一遍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个仗是谁在背后操作的？不是约书亚，是耶和华的元帅。而且你看见说，他们无论到哪里，无论把一城拿下来不拿下来，你看见是不是他们的选择？不是，是神的选择。所以你看见说很清楚的，他们终于到了以巴路山，他们就庆祝了什么？庆祝了第一个祝棚节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。虽然圣经没有讲祝棚节，但你知道吗？因为只有在祝棚节他们才宣读这些话的。所以毫无疑问的，我们看见说原来以色列人是赶着要去过节，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在耶利哥完了以后就是爱城，在爱城以后才是伯特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你就看见这个圣经就立体化了，否则的话你在你的感觉里面，爱就像普通的爱城一样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但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圣经地理，稍微知道，不需要太多，一点常识就可以，你知道他在悬崖上面，那悬崖再爬上去就已经到了这列王的古道，不，列祖的古道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已经到了山顶了，已经到了屋顶上了。那列王不，这个列祖走在上面，好像走在世界的屋檐上面一样。那就是圣经所说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所有的征战都是在天上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是与空中的掌权恶魔征战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旧约新约就打成一片，慢慢我们就明白过来了。 但要紧什么？要紧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弄清楚才可以。但是我的话还不能停在这里，还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，为什么这个埋伏的军队要在爱的背后，而且呢很清楚是在伯特利跟爱中间。你要明白这个的话，你要明白神的故事，要明白亚伯罕的故事。亚伯拉罕一共筑了四座的坛，第一座的坛在世界，第二座的坛呢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，明白吗？他不止第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所以第二座祭坛很明显他再一次更新他的奉献。但稀奇不稀奇？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根本不明白为什么第二座祭坛是在爱跟这个伯特利，他不明白，他的光还是不够强。所以一直等到什么？一直等到约书亚的时候，一直等到他的子孙还在杀那么多的时候，这幅图画才开始清楚的。现在你才晓得为什么他们打胜仗，他们埋伏兵的地方就是当初亚伯拉罕奉献的地方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更新我们的奉献，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胜过我们的仇敌，我们才有伏兵，否则连伏兵都没有。你伏兵总要有个地方可以摆着，明白吗？你要把伏兵摆在什么地方？你伏兵所要摆的地方很清楚，根据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是什么，是亚伯拉罕，就一定在什么，是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所以现在大家清楚了，亚伯拉罕子孙的经历跟亚伯拉罕的经历打成一片，明白吗？这个亚伯拉罕奉献，他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奉献，亚伯拉罕他这个奉献的生活，不要忘记就影响了什么，影响了他子孙后来整个的经历。因为不要忘记了，所有他的子孙的经历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有第二座祭坛，什么时候你才会有伏兵？因为你有伏兵，所以这回你才能打胜仗，才能够不光相信而且能够顺服。所以我想这是以色列人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么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当约柜放在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分开了，然后一边到死海，一边呢就可以到亚当城，你就知道神同在的能力是约柜所代表的。然后你看见这个信心呐喊的时候，也因为约柜在那里，约柜也在那里走，虽然在那里七号也在那里走，所以很明显约柜在哪里，神的能力是在哪里，神的同在是在哪里，那得胜的秘诀当然就在这里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顺服神，然后一定要在那里过逾越节，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他没有想到一个结果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。如果真的想到整个的战争的话，你整个战争你一定要对整个的这个局势要有很清楚的了解才可以。好了，那大家都还记得吗？所有住在山地里面的都叫做亚摩利人，所有住在海边的是迦南人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现在呢根据圣经，在这个约旦河外的山脉有两个亚摩利王，一个是西宏，一个是巴山王，这个我们清楚的。好了，那么等到我们跟着约书亚我们来到了中央山脉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也是两个王。你怎么叫两个王呢？你等到你读到约书亚第二十四章，你知道也是两个王，而且也是两个亚摩利王。那么这个亚摩利王是谁呢？南边的是耶路撒冷王，北边的是夏所王，很稀奇。当神替大家做个总复习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复杂。我们普通读约书亚记，哦，南边的战役，北边的战役，但是神很清楚，神轻描淡写。你看，当你到在我约旦山脉在那边，你看见摩西带领着大家就把两个亚摩利王赶出去，两个。那现在约书亚也是一样，也是把两个赶出去。那一个是南边的耶路撒冷王，一个是北边的什么夏所王。但大家不要忘记了，最早最早整个山脉是一个山脉呀，最早最早南边跟北边是一个的，是 是没有办法分开，是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是说，意思是说，今天只要亚摩利人他们联合在一起，所有亚摩利山脉从北边到南边，他们联合在一起。